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以下战争阴影下，百里行没有圣诞气氛。据传秦刚涉嫌将中共飞弹机密泄露给美国，已经有70人被捕。美军欲重启二战天宁岛基地，因应中共飞弹威胁。台湾又发现两枚中共气球越过台海中线。中国公司规避美国制裁风险，据传到国外组装高端晶片。英媒指台湾大选压力大，可能引发美中对抗。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圣诞佳节即将来临，但是在约旦河西岸的百里行圣诞教堂外面，过往常见的圣诞老人、乐队以及大批游客和朝圣者，今年都不见踪影。法新社报道，在当地街上见不到悬挂的圣诞彩灯，亦都见不到圣诞树的踪影。今年在约旦河西岸占领区，圣诞节可以说是毫无气氛。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席卷大约100公里以外的加沙走廊，造成几千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近200万人流离失所。以色列总参谋长哈列维嚣张星期日表示，以色列军队在针对哈马斯的战争俘虏了超过1000人。耶路撒冷教会领袖和百里行市议会上个月决定停止任何不必要的欢乐圣诞节庆祝活动。独立新闻网站亚洲哨兵12月14号宣称，他们由多个消息来源获悉，中共党魁习近平今年3月访问俄罗斯的时候，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习近平透露，中共火箭军向美国泄露导弹机密的过程，秦刚发挥了作用。亚洲哨兵指出，秦刚最后一次露面是在6月25号，而时任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被捕，加深各界怀疑秦刚落马，而且是同火箭军受到调查有关。加拿大地缘政治咨询公司Share Group 分析师向亚洲哨兵表示，截至目前为止，在针对火箭军的大范围调查已经有大约70人被带走。之前在12月6号，美国媒体政客 Political 的欧洲版发表了一篇无署名报道，引用据港同北京高层有接触的中共政府内部人士说，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在6月底的访华之行向中共党魁习近平告密，说秦刚同火箭军高层叛变，将中共核机密泄露给西方情报机构。根据日经亚洲17号报道，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威尔斯巴克表示，美军未来几个月将会重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太平洋天宁岛机场方面取得重大进展。随着中共的导弹威胁与日俱增，咁係美军喺印太地区将飞机分散部署嘅部分计划。报道指出，威尔斯巴克喺接受访问嘅时候话，美国空军正在加强建设天宁北部机场同天宁国际机场。美军今年以嚟已经获准使用菲律宾同巴布亚新几内亚嘅基地，而华府同坎培拉当局亦都同意升级澳洲北部两处空军基地嘅基础设施。威尔斯巴克表示，为了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美国将会加强同日本以及南韩三方面的国防合作。他说，今年他们已经完成了其中的一些工作，有些外界可能没有听讲过的工作正在进行着。他表示，这三个国家的合作要比公众所知道的更为密切。中华民国国防部星期一指出，在当地时间17号侦测到两枚中共探空气球飘越台海中线北部。之前的12月7号亦都曾经侦测到中共探空气球飘越台湾海峡中线。中华民国国防部长邱国正当时表示， 初步判断该气球的作用应该是探空。公布的理由就是为了保持资讯透明。他讲明探空的范畴就包括气象、航道掌控、风力影响等。近年来，中共加大了对台湾的军事和政治压力，但是气球的出现相对较为罕见。台湾将会在7年1月13号举行总统和立法委员选举，目前对于中共的军事和政治活动保持高度警戒。中国使用气球进行间谍活动的可能性在今年2月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议题，当时美国击落了一个所谓的中国侦察气球，但是中共声称那艘是意外迷失的民用无人飞船。为了限制中共获取可能推动人工智能突破，或者为了超级电脑和军事应用提供动力的高端 CPU， 美国持续扩大对中国晶片的销售限制，以及先进晶片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但是据路透社星期一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越来越多的中国半导体设计公司正在利用马来西亚公司来组装部分高端晶片，规避美国扩大对中国晶片行业制裁的风险。两间中国晶片初创公司的投资人同一位消息人士表示，中国公司也都有兴趣在中国境外组装晶片，因为这可以令他们的产品更容易在非中国市场销售。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11号曾经表示，将会对中国晶片突破采取尽可能最强力的限制来保护美国。英国卫报旗下的观察家报17号指出，出年全球将会有破纪录的超过40个国家举行全国大选，这些国家占全球人口 40% 以上，也都占全球国内生产总额 GDP 很大的一部分，有个别或者整体的选举结果或者会助长独裁者的气焰，但是也都有机会重振民主制度活力。其中台湾总统暨国会大选可以说得上是压力最大，可能引发美国和中国升级对抗。报道指出，出年的民主选举超级杯正值自由民主受到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等独裁者，以及匈牙利青年民主党等极右翼民粹政党，还有委内瑞拉和乍得等军事政变策划者攻击的同时。在多场的选举中，有美国、英国、印度等最强大并且富裕的国家，有南苏丹等最弱势国家，有俄罗斯、伊朗等最专制的国家，还有台湾、乌克兰等压力最大的国家。
黎智英案在香港开审，华府呼吁尊重新闻自由并即刻放人。戴琪谈对华关税，表示需要对抗中共的经济操纵。英国国家电网已放弃中国供应商。国会援助以色列、乌克兰和台湾的包裹法案有所进展。以色列开放边境关口，双倍救援物资抵达加沙。拜登维安车辆遭到冲撞，总统夫妇都未受伤。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新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礼拜日，美国国务院发布一份声明，呼吁香港政府应该即刻释放被监禁的香港传媒大亨、民主人士黎智英。黎智英礼拜一在香港接受有关国安罪名指控的审判，并且可能会在监狱中度过余生。由于香港苹果日报过去经常抨击中共，并且支持2019年席卷香港的大规模抗议运动，黎智英在2020年底被控违反同年实施的香港特区国安法，罪名包括串谋勾结境外势力。这件案件在18号在香港开庭审理，黎智英亦将在没有陪审团的情况下接受审判，并且被剥夺自行选择辩护律师的权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礼拜日在声明中表示，美方会支持民主的倡议人士和媒体所有人黎智英，在香港遭到中共实施的国安法起诉下，美方予以谴责。同时， 美国要敦促北京和香港当局尊重香港的新闻自由。近日，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 Samantha 举行的美国制造活动上，再次强调美国和中共进行贸易竞争的坚定立场。他指出，纯粹的自由贸易在实际中并不存在。中共持续通过关税和经济政策，令到北京在全球某些市场，特别是在电动车领域，拥有显著的领先地位。他说，这种不公平性迫使美国必须在竞争中实施相应的关税，以维护自身利益。戴奇谈到，为了能够在这个环境中生存，我们唯有改变我们的方法。我们只好采取更加策略性的行动，进行新型的防守和进攻。美国不能够只是依赖于理想中纯粹自由贸易的美好愿望，来带领我们走向应许之地。外界认为，戴奇的言论可能暗示华盛顿将采取类似北京阻碍美国生产和贸易的工业政策。据英国金融时报星期日指出，由于出于对网络安全的担忧，英国国家电网已经开始从它的输电网络中移除由中国国企国电南瑞属下公司提供的组件。金融时报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讲，英国国家电网四月向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征询建议之后，做出了这项决定。国家网络安全中心是英国安全机构政府通讯总部的辖下部门。虽然英国国家电网以合同机密为理由拒绝置评，不过国家电网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非常重视基础设施的安全，并将采取有效的控制行动来保护我们的员工和关键资产，以确保我们能够继续可靠安全地输送电力。啱过去的周末，国会参议员罕见针对修正边境安全政策进行磋商，敲定可行的架构，令到对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的援助方案有可能突破和通过。民主党重量级议员对达成协议表示非常乐观。民主党中间派参议员曼钦星期日话俾 CNN 的美国国情节目知，我好受鼓舞，他们正向着非常正面的方向前进，这个令到我好乐观。他表示，同两党以及白宫的谈判代表都在保持联系，他们了解边境破损必须修补。另一方面，星期六独立议员席纳马、民主党籍的麦菲、共和党籍的兰福特和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高级幕僚等官员亦都展开大约两个钟头的会谈，寻求针对修正边境安全政策达成协议。麦菲话俾记者知，冇人冲出房间，呢个系个好消息。我哋要令到法案喺年底之前过关。我亦乐于尽快同参议院嘅同僚详细商讨呢一项议题。据以色列官员礼拜日表示，以色列同加沙走廊之间嘅黑水沙漏过境关卡已经喺当日开放救援物资车队通过。这个是以哈战争爆发以来首次开放这个关口，目的是比到达加沙的食物和药品数量增至双倍。黑瑞沙洛位于埃及、以色列和加沙边境，是进出巴勒斯坦加沙走廊的主要货物过境关卡之一。它的过境速度比几公里以外的拉法过境点要快得多。以色列国防部负责同巴勒斯坦人协调的领土内政府活动协调局在声明中说，从12月17日开始，联合国援助卡车将接受安全检查，经过黑瑞沙洛关卡直接运送到加沙，以遵守我们同美方达成的协议。据悉，在黑瑞沙洛开放当日，已经有近百部卡车的物资通过这个途径进入加沙。礼拜日晚间，当拜登总统离开竞选总部的时候，发生一宗维安事件，有轿车撞上了停在路边保护总统车队的休旅车。好彩，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都没有受伤。据美联社报道指出，拜登礼拜日晚间离开竞选总部办公室，走向一旁等待的装甲休旅车的时候，一部轿车撞上特勤局用于管制封闭附近十字路口的车辆。肇事轿车跟着试图继续开入遭管制的十字路口， 特勤人员即刻拿出武器包围轿车，并要驾驶高举双手。拜登亦被即刻带上在一旁待命的车辆。第一夫人吉尔当时已经在车内，两个人双双被安全送回住处。虽然发生维安事件，拜登的行程并没有受到事件影响，而特勤局没有即刻对这件事发表评论。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日本山口组开口，骚扰日饭馆大陆男黑傻，被爆国际拉皮条，不明不白，中国人面识别技术推手汤晓欧就世，英国国家电网器中国供应商开始移除组件，印度成为日企投资新宠，中国名落第三，中国疫情严峻，医院爆满，新坟激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日本山口组开口，骚扰日饭店大陆男客傻，被爆国际拉皮条。日本东京的中华餐馆西太后被中国小粉红骚扰的事件持续发酵。在今个月16号，东京原宿立区议会议员松远成在 S 平台公布一名骚扰西太后餐馆的小粉红讯息，吓到这名中国籍男子在17号突然发影片，称这件事就到此为止，结果引来网民嘲讽。东京原宿立区议会议员松远成在 S 平台上指，该男子中文名叫汪正亮，是以日语学校留学生身份来到日本。来到日本一年内，开始正亮贸易 Japan。最关键的是，该议员指这名小粉红可能涉及卖春行业。与此同时，一条消息在网络流传，称东京在地黑帮驻吉会和日本最大黑帮山口组多名组长在 X 平台上发声明，要求各界肉搜所有去西太后餐馆闹事的中国人资料，包括录影的掌镜人亦要。上述消息出现后，这名中国籍男子风向急转，公开发影片称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不要再去谈论。之后还说日本算是一个几和谐的国家，这里的人呢，这里的人他没有那么大的歧视人家，这个国家不存在那么多歧视。他还说要多传递一些正面阳光，人家已经表态了。事实上，在多名中国小粉红前往骚扰后，该中华餐馆西太后的日本店主已经将8964维尼熊等文字图案挂在门上，门外周围都是，就连菜单亦全部换成天安门事件的照片，是该店家的表态。面对这名骚扰事件的小粉红最新表态，一些大陆网民在留言中评论说，你肯定是怕山口组找你麻烦，山口组是不是打电话给你了？外面的评论对国人都是不友好的，想下什么原因。而在 X 上，网民亦嘲讽说，我觉得他自己再搞下去，他在日本的居留权要被取消了，这个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还有网民抛出画面，就一个为华人拉皮条的皮条客，在日本想赚爱国流量又没有本事的那种。而在日语网民中，该小粉红认低威的影片亦获得大量观看。有日语网民介绍说，一名骚扰西太后的中国人最近发布一段影片，他被日本的讨论吓坏了。中国人面识别技术推手商汤科技汤晓欧不明不白猝死。
中国大陆 AI 四小龙之一的商汤科技创办人汤晓欧15号离世，享年55岁。在大陆网络上盛传汤晓欧是跳楼身亡，又有推测指他卷入上海利益纠纷或获利太多触怒党高层，恐怕是被灭口。不过商汤科技就辟谣，发布讣告称商汤科技创办人汤晓欧因病救治无效辞世。据明报报道，商汤科技微信公众号在16号发讣告话，汤晓欧因病救治无效，今个月15号晚11:45离世。官方说明汤晓欧因病离世，却未熄灭各方对于汤晓欧死因的猜测。独立时评人蔡顺坤在16号晚在 X 平台撰文说，汤晓欧无疾而终好古怪亦好诡异，举凡同商汤科技同电脑视觉科研圈有交集的人都在度猜测汤晓欧真正死因。蔡顺坤综合多方推测说，恐怕是商汤吃了政府太多资源，又疯狂收割股民，结果拿出来的东西政府不满意，几个创办的被灭口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汤晓欧无疾而终？可能永远都不会再有真相。人道中国创办人周峰所17号上午在 X 平台撰文说，汤晓欧离奇去世应该不是梦中离世那么简单，作为中共人脸识别技术世界领先的持续勇者，商汤科技因侵害维族人人权被美国制裁，最近又盛传虚报营收导致股价暴跌，从上市后最高点至今已跌80%。商汤科技以人面识别著称，因曾协助中共侵犯人权被美国列入黑名单后营运欠佳，5年烧光438亿元人民币。大股东马云的阿里巴巴和孙正义的软银大举减持，又适逢拜登收紧对中国 AI 晶片管制，连续大裁员。汤晓欧身家曾达60亿美元，却因商汤持续性亏损，财富暴跌缩水至25亿美元。英国国家电网系中国供应商开始移除组件。英国金融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出于网络安全考虑，管理住大部分国家电网的英国国家电网公司已决定放弃一间中国供应商，并从它的设备中移除中国组件。据两名知情人士透露，英国国家电网已终止与中国国电南穗科技当地子公司合作，开始从英国输电网络中移除他们提供的组件。英国家电网以商业机密为由，拒绝就他和前合作伙伴的关系发评论，但表示非常重视基础设施安全。另一名消息人士话给该报知，英国家电网公司的担忧是由某些有助于控制和平衡英国电网并最大限度降低停电风险的组件引起。据了解，遭移除的是中国国电南穗的稳压系统，该系统是用来平稳供电网络的电压，控制供电网络平衡。报道提到，英国国家电网是在征询英国国家安全网络中心意见后，今年四月作出移除这些中国组件决定。英国国家安全网络中心是英国安全机构政府通讯总部的核下单位，中国国电南穗的英国分公司 NL Electric UK 在报道中说，他们已失去进入安装国电南穗设备厂房的入厂许可。英国国家电网亦没有向他们透露为什么取消合约。 度成为日企投资新宠，中国名落第三，印度再次成为日本在华企业未来希望投资国首位，中国降至第三，同印度差距拉大。虽然日本在过去40年中对华鼎力相助，并同中国市场形成紧密关系，但由于中国社会急速倒退，让在华日企体衰中国市场，转向印度、越南。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在今个月14号公布2023年度调查报告，调查对象为以在华设厂生产的日本制造业企业，调查内容是未来三年内希望投资拓宽业务的国家、地区等，共有534间日企回答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印度继去年连续两年位居日本企业希望投资国榜首，越南就从去年的第四位跃居第二，中国则从去年的第二降为第三，得票率亦是自92年开始本调查以来最低。中国同去年相比得票率减少，同印度相差80票，得票率跌破 30%， 是过去最低，自2014年以来首次降为第三位。据该项调查分析，印度之所以获得咁高得票率，连续两年位居榜首，原因是印度未来市场获得高评价。越南得票率上升就被认为是中国得票率下降，是中国的票转到越南。另外，越南的廉价劳动力亦是受到日企青睐的因素。日本国际协力银行2021年度的调查结果显示，虽然疫情肆虐、中共实施极端清零政策等令外企受到严重打击，但中国在2021年仍居榜首，印度第二，中国得票率 47%， 印度 38%。 而本年度情况出现反转，印度得票率 48.6%， 中国只是得 28%， 而两国得票率差距亦拉大，中国本年度得票率比两年前的印度少了近10%。从事该调查的负责人解释说，印度人口已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人口最多国家，而今后还会持续增长，今后扩大内需的潜力巨大，因此日本企业对它期待非常高。另外，印度制定计划以举国体制大力完善基础建设，完善投资环境，印度商业环境逐步改善，令日本企业易于在那里从事商业活动。中共加速开历史倒车，导致已在华生根发芽结果的日本企业不再将中国视为最佳投资国，要另觅佳地。中国疫情严峻，医院爆满，新坟激增。中国疫情蔓延全国，死亡病例正是急增。民众说各地疫情严重程度超乎想象，但当局还在隐瞒真相。这波疫情自八月开始在中国蔓延，但中共当局一直不承认爆发的是新冠。医院亦不出示新冠病例诊断书。自媒体人李牧阳说，之前节目就提到北京的医护人员告诉他知，患者到医院就诊，医院不做新冠病毒检测，有些即使做了检测，病历上亦不会直接写上感染中共病毒，而是写住感染其他的流行病病毒，比如什么支原体、肺炎等等。但医院对这些病人采取的治疗方式和所使用药物都完全是按照治疗新冠病毒进行。随着感染人数增加，死亡人数亦有增长。湖北恩施巴东县村民谭先生说，今年我们这一带死的人不少， 我哋呢度埋人唔需要批，系山区自己揾地方，棺材深埋嘅，东一个西一个，死咗有几十。化名为陈新嘅重庆市民，今个月12号话俾新唐人知，目前重庆疫情严峻，佢一个朋友87岁，原来得咗脑梗，最近肾脏衰竭去世。去参加丧礼先知火葬场爆满，去世嘅多数系老人。陈新话：我外孙女嗰个班上发烧感冒有一半人，火葬场悼念厅都爆满，烧嘅人仲系多。前几日一个朋友死咗之后，我去悼念佢，石桥铺火葬场都已满，悼念堂冇位置。佢只能去江南火葬场咁远，而疫情期间随地倒嘅猝死现象又出现。陈新话：11号佢搭公车嗰阵，一名年轻女子倒地猝死，但消息被封锁。不同寻常嘅系，伴随住疫情蔓延，好多年轻嘅中共官员相继病亡。但官方通报的死因都普遍是心脏病。据黄河科技学院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秘书长发布讣告显示，53岁的黄河科技学院校长杨雪梅因突发心脏病，今个月13号去世，但民众质疑她的死因和新冠肺炎有关。在上海多间医院做过护工的黄先生担心呢次疫情可能会导致新一波死亡潮。上海护工黄先生话：呢样嘢感染得非常快，医护人员多数被感染，你感觉唔到已经被感染。而家新冠佢仲具有隐蔽性，今年同去年冬天、今年春天系一样，肯定仲要轮番爆发，老年人仲要死一大批。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龙椅坐唔稳，习近平急啦，广西榆林大敌。自从中共，缅甸成为全球最大鸦片生产国，前三星员工为中共效力被捕，湖南药化厂员工从政离世，生前8000字长文控诉恶劣环境。中共党魁习近平近日围绕住中国经济问题忙到氹氹转，这个星期各种经济会议走马灯咁上演，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仲未开完，习近平就抽身去越南。访问结束之后，回国途中又到比邻越南的广西考察。时评人古春秋表示，习近平一系列的行动就好似热窝上的蚂蚁，讲明经济危机已经令他中共党魁的位置坐不稳了。根据中共官媒报道，习近平在12月13号结束了对越南访问之后，回国途中到比邻越南的广西考察。广西当地安保榆林大敌，从13号到16号期间，习近平所到之处，沿街的小区业主被要求关闭门窗，楼堂的顶楼封闭，交通实施管制，车辆禁行，宾馆饭店要求采取选择客人入住、局部净空、专人值班守卫的安保措施。同时为了解决经济造成的危机，习近平忙到不可开交。在12月6号，他在中南海和党外人士座谈，就经济问题听取意见。12月7号，习近平和欧洲高级官员在北京举行面对面峰会，缓解贸易和经济紧张。12月8号，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经济问题。 12月11号到12号召开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议还未开完，习近平就在12号坐专机抵达越南访问。时评人古春秋向希望之声表示，习近平目前是陷入孤家寡人的境地，疑心好重。几日前在中共政坛上更加是进行了外界所谓的斯大林式大清洗，造成中共权力中心政治地震，政治氛围非常紧张，中共官员都是个个草木皆兵，人人自危，大难临头的危机渗透到中共体制和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没人敢讲真话，唱衰中国经济成为了威胁中共国家安全的大罪，令到本来已经低迷的经济雪上加霜。他指出，目前中国经济面临各种挑战，中共经济会议亦都承认内需不足，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疲弱，金融风险隐患多，国际环境险恶，困难重重。在12号，习近平在访问越南期间状况连连，先是官媒拍摄到中越各界代表组成的欢迎人群对习近平公然示起中指，跟着落来被出现向越南执政党总书记阮富仲敬酒的时候被冷待的尴尬镜头。古春秋表示，中共当局一再强调化解房地产、地方债和金融风险，讲明习近平当局对经济下滑的痛感达到极限。既然美国不好求，欧盟不好求，日本亦不好求，那就去到过去的小弟越南那里试一下运气。所以习近平就匆匆忙忙地去了越南。习近平的举动讲明经济危机已经令他中共党魁的位置坐不稳了，中共政权没有了经济的支撑已经摇摇欲坠了。跟你习近平一系列的行动只能够用热窝上的蚂蚁来形容。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赖建平向希望之声表示，习近平现在走投无路，政治经济都面临崩溃的边缘。现在中共对整个国家、国民、社会控制得非常严，每日都在加码，加紧他的独裁专制对社会的控制。但是另外一方面，每日又要讲，我们都要继续扩大改革开放，加强对外交往。这个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你每日都在不断地出台管控社会、管控外资、管控外国人的各种各样的法律政策措施。另外一方面，你又试图挽救经济，给外资、民营企业能够恢复信心，但是这个是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因为这个是自相矛盾的。全中国人、全世界人连一些基本的信心都没有，大家都知道他讲一套做一套呃人的把戏。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报告，缅甸已经在塔利班宣布罂粟种植和毒品生产为非法之后，超越阿富汗，成为全球最大的鸦片生产国。内战争端持续期间，东南亚国家缅甸今年鸦片产量激增 36%， 达到1080吨，是200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2014年到2020年期间，缅甸的罂粟种植面积曾经一度下降，但是自从2021年2月军方推翻民选政府之后，罂粟种植面积增加了 33%。目前缅甸的罂粟种植面积已经达到47000公顷，比较去年增加了 18%。最大的扩展地区位于缅甸北部的善邦边境，其次是欣邦和黑欣邦。缅甸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共有紧密联系，在缅甸独立之后，缅共持续和吴老政府对抗。1948年吴老政府对缅共发动了全面进攻，在之后的时间里面，缅共失去了一些在缅甸中部的根据地。在这个困难时期，缅甸共产党向中国寻求帮助，一些缅共的领导人前往中国，接受了在北京国际马列主义学院和中国第54野战军的秘密培训。经过培训的人包括815军区的司令丁来、东北军区参谋长余剑、果敢的彭家声、黑鹰帮的丁英等人。 经过中共的帮助和培训，缅共在缅甸东北部重新建立了根据地，其中包括雅邦、黑音邦和果敢等地区，这些地区成为了缅甸共产党的活动基地。而且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共在抗日战争的时期，特别是在延安地区的一些活动，在那个时期中共在紧张的抗战局势之下，使用种植出售鸦片的方法获得资金。当时中共的抗日根据地面临严峻的物资困难，导致中共前党魁毛泽东和其他党内领导人考虑使用一些特殊的土特产作为经济收入来源。他们所谓的土特产是指鸦片，而且在延安边区银行研究室的讨论中提及黑特产同样指的是鸦片。中共当时从种植和贩卖鸦片中获得了相当大的经济利益，在1942年鸦片收入占据中共边区中央收入 40% 的比例，这种对策都被缅共继承。缅共组织在过去几十年中参与了大规模的毒品生产贩卖活动，获取了巨大的收益，提炼鸦片并且转化为可乐英，并且将它运输到世界各地。1996年到1999年，雅邦的罂粟种植面积大约是110万亩，可以生产鸦片1000多吨，约占金三角地区罂粟种植面积和产量的 60%。 这些鸦片几乎用来加工可乐英，十斤的鸦片可以提炼出一斤的可乐英，而且在雅邦地区海洛英的年产量大约是100吨。因此当局能够制造出大量的毒品从金三角到香港转口，对欧美国际社会造成无穷危害。南韩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在星期六12月16日批准逮捕一名前三星电子员工，他涉嫌将晶片核心技术非法泄露给中国的存储芯片制造商长音存储技术有限公司。法院在16号上午发表声明，指出一名法官发出了逮捕令，声称这名姓金的前三星电子员工涉嫌非法转让18纳米级 DRAMT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核心技术给中国公司。这一宗技术泄露可能造成的损失大约是23000亿韩元，即是大约是18亿美元，并且牵涉到其他几十名三星电子供应商的人员。根据韩联社报道，涉案的前三星电子高层金某以及合作的厂商 A 公司前部长方某，指被涉嫌违反产业技术保护法，将核心技术非法转移给长音存储。根据南韩检方的调查，金某等人在2016年离开三星电子之后转去长音存储工作的时候，涉嫌将晶片沉积技术相关资料转移，还泄露了其他七项核心技术资讯，以交换几百亿韩元的财物。另外，金某还带走了超过20名三星电子和相关公司的技术人员，目前他正在接受调查。之前前三星电子的高层崔真息亦都卷入了中国间谍案。崔真息曾经在半导体行业拥有着相当的地位，担任过三星电子常务、SK 海力士副社长等职务，更加获得过政府颁发的银塔产业勋章。在2015年的7月，他在新加坡成立了一家半导体公司，成功吸引了来自成都、台湾企业的投资，并且引入了超过200名南韩业界的核心人才。有消息指出，他企图在距离三星电子西安半导体工厂只有 1.5 公里的地方，建立一个类似山寨版的三星晶片厂。尽管面临指控，但是崔真息对这些指控都予以否认。韩联社报道指出，在技术泄露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况之下，轻微的技术泄露事件或者会培养其他产业间谍，法院对于技术泄露犯罪的实际判决相对较为宽松，感同这类犯罪造成的严重损失形成鲜明的对比。 中共政策之下，企业抛弃以人为本的原则，不择手段盈利，对员工生命健康造成严重损害。湖南药化厂一名员工身患重病离世，留下8000余字的长文控诉恶劣工作环境。大陆媒体指出，湖南邵阳龙汇的37岁刘姓男子，为了就近照顾父母和细佬哥，在2021年的3月起选择返乡，去到医药化学公司任职，担任环保操作工，负责污水分析、处理等工作。好不巧，在2023年的2月底的时候，他被确诊患有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刘姓男子的妻子表示，2月初的时候发现丈夫身上皮肤出了很多红点，当时以为他是什么过敏就没太在意，结果几日之后丈夫身上多了很多淤青，皮肤上的红点亦都越来越多。去医院检查之后发现丈夫的血小板数值是5，远远低于正常值的100到300，因此医生要求马上住院，而且建议转院治疗。之后他转到长沙市湘雅医院第3附属医院，确诊为急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和白血病一样，是相当严重的血液系统病。同时他还被诊断出肺部细菌加真菌感染、肺结核、肾功能不全、肝功能不全。对此医生建议说，如果要活命就必须要做骨髓移植手术。今年5月份手术完成了之后，刘姓男子的情况并不乐观，不幸最终在12月离世。在去世之后，他生前所写的同城医药公司工作感受记录文档曝光了公司内幕，指出企业使用两套数据应付环保稽查，以及工作环境严重粉尘污染等问题。他写话，1个月30日，每日12个钟头不停工作，越来越难挨，车间的环境更加是人间炼狱，好似永远弥漫住重度污染，太攞命了，吸一口感觉就能够升天，即去世。还有各种生化气体的味道。他认为自己患上疾病和恶劣的工作环境，以及工作中释放的高浓度化学污染物有直接必然的关系。今年下半年，该公司另外一名员工亦都被确诊同样的血液病，只是病情不好似刘姓男子咁严重。相关事件曝光之后，医药公司拒绝承认这个指控，声称死者是想向企业这边推责任，引发舆论哗然。有网友感慨说，在中共企业都靠食人盈利，罔顾员工的安全。目前龙汇县政法委等政府部门宣布介入这个事件，还未公布对策。
菲律宾总统说，需解决中共对邻国构成的挑战。中美科技合作是否续签，白恩斯说不确定。中共找网红鼓吹落户新疆，以消灭维族。大家好，我是张欣。我们诚邀各位观众花一些时间了解一段介绍我们希望之声的短片。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共有上万家的媒体，但是没有一家不受党的控制。这个也是为什么中共每年要投入几百亿的人民币去修建防火墙，以及在中国境内要建立几十家不从事广播只从事干扰广播的大型电台。中共最着重防范的地方正是它最薄弱的地方，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事。那什么渠道能够做到这一点呢？答案之一是短波广播。希望之声从2004年开始从台湾对中国大陆广播，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 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山间、在草原、在荒漠、在丛林里面，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16号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警告说，更加武断的中共对其周边的亚洲邻国构成了真正挑战，这个需要新的解决方案。菲律宾正在努力在南海启动新的能源勘探项目，以满足菲律宾的能源需求。在同一时间，菲律宾和日本正寻求相互驻军。小马科前往日本是参加在东京举行的第50届东盟日本友好合作纪念高峰会。小马科斯向日本媒体表示，在过去几个月或过去几年来，南海紧张局势是加剧了，这个是世界面临的最复杂的地缘政治挑战。菲律宾和中共在南海开发自然资源的主权问题上存在了数十年的争执。马科斯表示，我们的目前是谈判仍处于僵局。他强调菲律宾有权开发西菲律宾海的能源储备，而菲律宾希望减少对石化燃料和煤炭的依赖，并且转向液化天然气。一个礼拜前，菲律宾和中共就两国船只在南海争议地区发生碰撞，互相指责，两国在该地区的争端越演越烈。菲律宾正在认真考虑宣布中共驻菲大使王溪连为不受欢迎的人将其驱逐出境。中共利用九段线声称对几乎整个南海拥有主权，一些地方甚至同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度尼西亚的专属经济区重叠，引发争议。2016年海牙国际法庭裁定中共的九段线主权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小马科斯说，发誓在撞船事件发生后捍卫本国在南海的权利。今次撞船事件是局势的严重升级，而日本在东海和中共就岛礁主权归属以及专属经济区划界亦发生争端。近日菲律宾和日本开始就互惠军事准入协议进行谈判，该协议将允许在彼此的领土上部署军队。该协定将效仿菲律宾和美国达成的一项类似协议，即访问部队协议。这份协议提供了法律框架，可以使美国在菲律宾保持持续的军事存在。菲律宾认为应该同更多的盟友签署这类协议，以应对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菲律宾是第一个接受日本官方安全援助的国家。小马科斯说，菲律宾和日本结成的联盟将有助于两国更紧密的合作。在军事上既然有战术行动，我们就必须互相训练。小马科斯说，现在是极需新的解决方案。他表示需要同志同道合的盟友建立强有力的联盟，比如菲律宾、日本、美国之间的三方合作，必须继续同不同国家进行沟通，寻求和平，因为这个牵涉到每一个人。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15号表示，他已经同中共方面就续签有住40几年历史、已经在今年8月底到期的中美科技合作协定 STA 展开磋商。美国方面认为新协议的前景尚不确定。路透社报道，在中共摄取美国科学和商业成果的背景下，美国关于续签 STA 的争议不断加剧。这个是两国在1979年正式建交后签署的第一份协议，确定双方在太空、能源和环境问题等广泛领域开展合作。该协定原来是每5年续签一次，40几年从未间断。美国国务院8月份寻求将原协议延长6个月， 以便同北京方面就强化条款进行谈判，而北京方面则急切地表达了续签的愿望。白恩斯在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上表示，几个星期前我在北京会见了新任中方科学技术部长，我们正在同他们开始讨论是否延长协议，达成新协议以及会出现哪些问题。我认为这个很复杂，现在的协定内容没有考虑到关于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机械学习和量子数学等方面的进步。我们放下了对它必须进行现代化改造的期望，但这个并非意味着我们一定会达成一致。我认为双方都同意这一点。美国支持续签协议的人士认为，如果没有该协议，美国将失去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宝贵洞察。但是美国国会的一些共和党人表示应该废除该协议，理由是担心这个会涉及工业间谍活动、强制技术转移和其他可能推动中共军事现代化的策略。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的共和党主席加拉格尔说，延长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科技协议只会进一步危害我们的研究和知识产权，政府必须令这个过时的协议结束。德法公共电视台17号播出中国民主网红的调查报道，揭露中共如何迫害居住在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人，透过中国网红宣传鼓吹汉族前往所谓殖民。报道中介绍文字指出，在维吾尔人囚于在教育营或被分发到中国东部的同时，中共政权鼓励中国东部民众来新疆生活，表面目标是吸引更多汉人以打击分离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但是事实上落户政策是为了消灭维吾尔认同。纪录片首先展示多位中国汉族民众拍摄自己在新疆地区以极优惠价格或甚至免费分配到的全新美宅影片。事实上新疆有至少100万名维吾尔人被随意关押在集中营。网红夏大大放亮拉星中曾在西瓜短片中不断强调落户新疆土地第一年不用租金。网红齐鲁小伴闯西域则鼓励观众到新疆发展，说想换环境的人联系他。纪录片团队透过影片分析、官方文件强调等方式，开始挖掘这些网红是哪个，来新疆是不是自己的决定，宣传新疆的目的为何。卫星照片分析显示，这些被分配给网红的别墅位于新疆阿拉尔，几个月的时间内上千栋别墅拔地而起。据官方文件，能够申请分配的人员只有内地户籍人员，排除维吾尔人居住的可能性。这类影片全部都有一样的关键词，移民入疆政策、落户新疆政策等。齐鲁小伴闯西域更在影片中说，工作是宣传员，透过短片的方式令更多人认识阿拉尔市，协助办理落户手续，然后帮朋友找工作，推一下这边的工作。调查团队发现，他的公司是阿拉尔市的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该中心隶属于兵团第一师，这位网红很可能就为兵团工作。兵团的全名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而该机构亦在欧盟2021年对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制裁名单上，被指控任意拘留和有辱人格的对待维吾尔族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成员。据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机密文件，中共要令汉族人口占南疆总人口比重上升。今年8月的一份官方文件表示，习近平指示指导新疆群众到内地就业，支持内地人口到新疆创业居住。现在维族人口只占新疆人口的 45%， 是1950年代的一半。阿尤普认为，跟随我们的行动正在发生，我们正在失去文化，呼吁世界采取行动停止这样的事。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